我们在讲义的第一部分头十页介绍过前提派护教学最基本的观念。什么是前提？前提就是心中的坚持世界观。讲到世界观，我们又分形而上学、知识论和伦理学。中间我们提出很重要一些的观念，比方说创造主跟被造物之间有着绝对的区分。然后呢，我们解释什么叫做没有孤存的事实，什么是接触点，接触点就是神在我们人生命中的那个形象。什么是自主，自主是罪的核心，也是非基督徒的世界观的最重要的那个观点。然后什么是具体，什么是抽象的。好了，我们来到第十一页，我们现在呢就进入到一些护教学的基本原则。刚才前面呢就是基本的词汇啊，现在我们来看一些基本的原则。第一是护教者的或者护教学的诱惑，就是盼望赶上时代 ，very relevant， 很失切，这个是诱惑来的啊。教会传讲真理，赶上时代，受到学术界的尊重。从早期教会由斯丁开始，就是护教面对的诱惑啊。这段呢是来自我们的教科书《卫道学概论》啊。当时呢我还不知道那本书已经翻成中文了，正在出版中，所以把几页呢换成中文，你们在读教科书的时候呢会再会面对的。护教就是讲道，护教就是讲道，这个观念的含义就是我们必须要讲真理，只讲真理。新约圣经常常斥责那些宣讲错误道理的人的。历史上不少的异端，他们的起源都是因为某种护教的动机。再说一次啊，异端往往是从好的动机出发的。有人想，我若要说服知识分子信基督教，我必须要证明基督教是符合当代的思潮的，我必须要给知识分子看到基督教在理性上是可以被尊重的。因此呢，圣经的教义就被妥协了，以流行的哲学理念来取代了它。第二世纪的护教者多是很爱主的信徒，特别是尤斯丁，他是寻道的，可是妥协了圣经的创造论与诺斯底主义的神存有和世界观，世界啊，就是神观、存有观、世界观妥协混合，神变成没有位格，三位一体有了高低之分。历史上还有不少从护教的动机出发的人，格利勉、俄利根，这是第二、第三世纪出了，阿奎那是二世纪，和现代的斯莱马赫啊，1800年。上下二十世纪的神学家包括布特曼、田立克、Pannenberg， 他们都想在文化知识界里表示基督教有理性的价值。这并不表示他们的动机是错的，请听清楚，并不表示他们护教的动机是错的，可是前车之鉴还有圣经的警告，我们不能不得谨慎。十二页，你至终的效忠是否对神呢？你最高的是对神效忠吗？还是对理性上被知识分子尊重，这个才是你最高的效忠的对象呢？你心中的坚持是要效忠于神，还是在理性上被知识分子尊重，或者对一个抽象的真理效忠，或者对某一套的神学或者哲学传统效忠？假如不是效忠于神的话，请不要做护教者。这个是我的老师弗兰姆写的《卫道学概论》里面的一段很重要的话。下面第13页，这里呢简单的介绍什么叫做证据派。当代的大师有铁证待判的作者 Josh McDowell 卫道儿、 Norm Geisler 贾斯勒，还有 Talbert Seminar 就 Biola 大学几位的教授，他们的方法就是要提出所谓中立的证据给非基督徒，来证明神的存在而圣经的真实性的啊。游子吟也是说这一类的书。他们的逻辑呢我们从预设派来批判他们，由于这些的证据都是以一个所谓中立地带来建立的，而这个中立地带其实不存在的，因此不能够绝对证实他要证实的，比方说神的存在、圣经是神写的等等。这种的论证只可以加强基督教信仰的可能性 probability 或然性或者可信性，背后的真理标准就是说尝试去证明基督信仰的 的可信性跟豁然率呢，它那个标准呢不可能超越豁然性，不可能超越 probability。就是说你最多证明圣经有 99.9% 百分比呢是可信的，不可能证明它 100% 可信的。证据派的前提是证据是中立的，他们可以被科学、考古学、哲学等等来审核。市面上绝大部分的护教学的书是属证据派的。这一派的所谓的长处是比较能被慕道的非基督徒接纳而信主。而我们预设派认为呢，信主之后若不在信主之前若不在理性上降服呢，信主之后心意更新的变化是很难的。所以很多这种的基督徒，他们透过证据派的护教信主之后，他们的心思意念并没有在圣经的权威之下降服下来，所以福音派造成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基督徒。他们的限制是逻辑上，其实呢，他们的在逻辑上也不是没有攻击的余地的，非基督徒还是可以很理性来反驳啊，贬低上帝和圣经的地位的。还有科学考古学学上的不是地啊的论证法呢，是现代时期的做法，很难被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世界观的慕道友接受的。前提派呢，就还在后现代或者任何时代可以生存下去，因为我们要针对的是人心中的坚持，我们是向人心讲话的。证据派呢，只能够向人的理性，而且是崇尚现代时期的理性跟科学的人讲话而已。好了，我们下面来更再深层的分析第15页。好，为什么证据派会造成这么多的问题？那下面呢，我们要处理的问题是叫做圣经的完备性或者足够性。圣经足够给我们做护教的准则吗？还是不够？还是要找一些中立地带里的理性跟科学呢？好，下面这段呢是深层的分析。这一段还是来自《卫道学概论》的英文版。宗教改革时期，宗教改革者的口号是唯独圣经，意思就是说圣经是完备的、足够的，英文是 sufficiency of scripture， sufficiency 足够性， sufficiency， 我们一起读来读这个字 sufficiency， sufficiency， sufficiency of scripture， sufficiency of scripture， 圣经的足够性。护教者和布道者的目标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说圣经是不必辩护的。有一次斯布珍牧师呢被人邀请去讲一堂维护圣经的真实性，他的秘书给他说有人这样请你去讲，他说To defend the Bible 要为圣经辩护吗？ You might as well defend the lion， 你不如去辩护，为一头狮子去辩护好了。意思说狮子是不需要辩护的，只要狮子不在笼里面，他会自己辩护自己的圣经是不必辩护的。信心不是没有证据的空信，对不起，信心呢，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呢，不是空的，不是迷信的，是建立在足够的证据上的信靠。这个证据当然不是从科学那里来的证据，是圣经本身所提供的证据。信心尊重神的话是足够的。对不起，信心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呢，是尊重神的话是足够的证据，神的话本身就是足够的证据。就是信主耶稣的基督徒相信尊重圣经就是足够的证据的。信靠神的话是最高的证据，不等于说我们不注重要提出理由的。神所做的所讲的必定有自己的理由。神就是真理本身，也是智慧的恩慈的神。可是上帝并不是每次都把理由启示给我们。我们所唱的是 God moves in a mysterious way， 神往往在黑云密云背后隐藏他的美好的慈爱的旨意，但是神没有义务每次都把理由告诉我们。有时神会向我们启示理由，在圣经里面，因此护教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把圣经本身为所他自己启示的真理提出的理由讲解清楚。再说一次圣经里面提出一些的理由，为什么他启示这些真理的？圣经里所提出的理由，我们要讲解清楚。不过，唯独圣经并不表示
我们在神学讨论的时候不可以用圣经以外的资料的。我们只是强调在神学或者任何学科里最高权威和准则是圣经，唯独圣经。再看哦，在神学和任何学科里最高权威和准则是圣经，是唯独圣经。在护教的过程，在传福音的过程，提出圣经以外的资料并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说了再说，我们前提派不是不用证据的，你提出圣经以外的事情没有问题，不过这些资料不可以与圣经相提并论，它不是神的话，不是神的启示。16页，人的思维是需要用圣经以外的资料的，因为上帝将我们基督徒放在当代世俗的世界里，我们是要正视这个世界的物理、社会学、地质学、心理学、医学等等，当然要回应圣经以外的资料，神学也不例外。因为神学并不仅仅是诵读圣经，乃是面对人的需要而应用圣经。假如你不理睬圣经以外的资料的话，你每天早上的晚上就是背诵圣经就好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根据圣经的原则来为圣经辩护，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圣经以外加添其他材料成为我们的最高准则。虽然我们用圣经以外的资料，这样做只不过是显示圣经本身的合理性。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根据圣经来辩护，但是不要想在圣经以外可以找到与圣经同样的高的权威 的资料，不可能的。更加不可以在圣经以外找真理的准则，虽然我们用圣经以外的资料的，我们用了圣经以外的资料，只不过要证明圣经本身是最高的权威，是合理的。可不可以用圣经以外的历史科学材料来证实圣经的教训呢？这样做是不是信靠这些资料多过信靠圣经呢？是否认为这些资料比圣经更可靠呢？那证据派就有这种的嫌疑。但是前提派也可以做，但是不一定等于认为这些资料比圣经更可靠。用这些的证据论证不可能加添我们对最高权威性的知识的，用了这些证据呢，不可能更认识神，更认识神是我们最高的权威的。只有圣经才可以提供这样的知识，是请记得哈，最高权威性的就是不可能给我们完全有把握认识神，认识圣经，这些证据是不可能的。虽然给你 99.9%， 而且那个水平是在人的水平，或然率 probability 的水平，不是从上而下启示的水平的。不过假如要正确的认识圣经，我们应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圣经。圣经在当时文化的处境和在整个宇宙的处境里的权威，这样看到圣经，这样可以看到圣经如何光照宇宙每一个范畴。让我解释这里，这里要需要一些时间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应该从不同的范畴来看圣经啊？要看到圣经如何光照宇宙每一个范畴。圣经是神的话，那下面我要讲一段是这里没有的啊，讲义没有，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既然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有他的同在和他的权威。The presence of God 啊，神的话就是神在说话的时候有神的同在，神与他的话同在。不但如此，神的话是有他的权威的。那我们在这里改革中向时代论跟亚米念弟兄姐妹挑战，他们呢实实在在的在这一点上是打了折扣的，包括证据派。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接触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接触到神的同在，神自己和他的权能。而神的权柄是要管理每一个学科、每一个民族和生活每一个范畴。圣经不仅仅是教你怎么进天堂，然后读经祷告传福音，这个当然是，但是神的主权、神的统治包括宇宙每一个角落的。我再说，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神自己在说话，所以有神自己的同在，又有神自己的权柄。而神的权柄是包含要统治宇宙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民族、文化、每一种的学科、行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那这一点呢， 是很多在改革中神学以外的基督徒呢没有想通的。你只要问他相信不相信耶稣是一切的主，他说相信，然后呢他就同时呢建立一些耶稣不在某一些范围做主的一些的原则。所以呢很多基督徒呢是过人格分裂的生活的，传道人也不例外。传道人祷告读经传福音，然后呢在理财啊其他方面呢仍然是跟世俗一样的。我不是说理财世俗，我是说那些观念啊那些准则啊并不一定是合乎圣经的。所以什么叫做读圣经，真正的认识圣经认识神呢？真正的认识圣经认识神就是守约顺服神， Covenant Obedience， 这个是弗兰姆对认识神的定义，也是敬虔就是爱主的定义。真正认识圣经认识神就是顺服，顺服的那顺服是从下而上来看，从上而下来看就是神的话语发挥他的全能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社会宇宙中每个角落，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里面，不仅仅是我们读经生活，神的话语发挥在宇宙每一个范畴中，这个叫做应用圣经。那这个是弗兰姆对认识神认识神的话一个很独特的看见，其实是基要的真理，不过呢他用一个比较新鲜的方法来表达就是了。我再说神的话有他的同在，有他的权柄，他的权柄是涵盖宇宙每一种的文化民族每一种的行界学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的。那我说很多基督徒是不承认这一点的，或者没有想过这一点的。嘴巴说耶稣是主，真正的在护教的方法上耶稣是主吗？真的在辅导的过程中圣经是最高权威吗？等等啊。好，所以让圣经的权柄发挥出来在每一个角落上就等于是应用圣经，从下而上就是顺服圣经或者是认识神。十七页，护教者可以用圣经以外的资料，可是不能把这些资料变成独立的准则，用科学考古学独立的准则来衡量圣经。就算你把圣经说的是100分你那些准则本身就高过圣经了。我们应当呈现，应当提出圣经的真相和圣经与不同范畴的关系，就是说圣经怎么样去管理不同范畴的。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圣经有的时候与其他的著作同意，有时不同意，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当神的话进入到有限的人间，犯罪堕落的人类的处境的时候，当然就是会对某一些的人类思想不同意咯。这些事实就是圣经有的时候同意有的时候不同意，这种事实呢可以在恩主的手中用来说服非信徒。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宣告神的话在每一个层面的权威。这个就是宗教改革所留下来的唯独圣经的这个原则在护教方面发挥出来的含义。好了，我们翻到第21页。我们这样讲呢，很多基督徒包括非基督徒就说，那你这样讲简直是在兜圈子呢，是圆周思维循环论证。不但如此又是循环论证，那你根本就没有话跟非基督徒讲咯，你还传什么福音，人家都不会听你的，你都是循环论证。下一堂我们从第21页开始回答这个问题，前提派的护教是不是循环论证？假如是的话，是不是就跟非基督徒没有话讲了？